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8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说美国如果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中国将反制；美中贸易战升级，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美国副总统彭斯呼吁中国保障宪法中规定的宗教自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支持香港的示威者。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持续了一年多的这个贸易战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在人民币贬值以回应美国新关税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此举主要是象征性的，要求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消除汇率措施给一国带来的不公平优势。然而中国可能会将这一标签视为一种指责，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压力。星期一早些时候，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十多年来首次跌破关键的7元关口，中国还表示将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华尔街经历了今年最糟糕的一天，标普500指数收盘下跌近 3%， 美国国债收益率也下跌，因为投资者涌向有政府背书的债券。美国上一次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是在1994年，按照美国法律，将一国列为货币操纵国需要满足三个标准：全球经常账户盈余，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以及对外汇市场的持续单向干预。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周一发表的一份声明明确说，中国当局对人民币汇率拥有充分的控制。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表示，将针对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反馈行为，要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美国财政部的声明指出，这是中国央行公开承认它拥有操纵人民币的广泛经验，并仍准备继续这样做。声明说，中国的行动违反了其作为20国集团成员之一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承诺。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是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他周一在推特上重申，中国打算继续从美国那里收取数千亿美元，这些钱来自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货币操纵。外界更关注的是北京方面是否允许人民币继续贬值，弱势货币可以让商品在全球市场上更便宜，有助于与其他国家制造商竞争。中国央行星期一称，人民币贬值是因为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中国不会进行竞争性贬值，贬值是由市场力量造成的。那么在人民币汇率星期一突破了7美元的人民币对1美元的心理关口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呢抨击中国操纵货币。有关这方面情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给我们做进一步介绍。
这么做是严重的违规，最终将大大削减中国的这个削弱中国。那我们知道人民币上次破7呢是在2008年，当时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一向呢也是与它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国尤其是美国间的一个争议焦点。美国多年来一直指责中国人为操控人民币，以在贸易上获得价格优势。特朗普总统从竞选的时期就强烈抨击北京刻意让人民币贬值，他在几个星期前还在一则推文中 批评中国压低汇率为公司提供补贴，以便缓解25%关税的影响。不过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那此前中国也曾在人民币汇率下行的时候使用外汇储备购买人民币以稳定汇率，但在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之下，金融分析人士此前已普遍预计人民币今年可能会破七。那么对于人民币的这一次破七，我们来听听 PNC 金融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分析师叶文斌的观点。
人民币这次贬值又是市场的因素导致的，又是中国的政府的政策的一个选择。这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新的美国关税，这个对中国经济是一个负面的冲击，所以呢，负面的冲击导致的是对中国经济的前景的预期的恶化了。一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恶化之后，就会导致一个由市场导游的汇率贬值。所以市场的因素是确实是给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是之前中国政府是不允许这些市场的因素过度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这次中国人民银行就可以说是松了手。
当然了，虽然破七已经被普遍预期，但是很少有人预计这个破七会来得这么快。那一些分析人士是认为呢，这是中国故意为之，在武装货币对付美国。那他们认为中国央行此前稳定汇率是考虑到与美国之间为贸易纠纷而进行的谈判，现在松手看样子是觉得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不大或者大减，所以让人民币贬值帮助挽回关税带来的一些影响。那美国鹰派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他认为呢，中国这样做无异于在玩火。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认为这实际上不是在说服特朗普总统签协议，而是说服他不要签。这意味着美中之间将面临长期摩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的这张汇率牌也很危险，因为2015到2016年，中国经受过大概2.1到2.2万亿美元的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将再次出现资本外流，这可能使得中国经济和政治体系面临风险。他是在玩火。
那这个对于人民币贬值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早上发推之后，他下午也是连发了几个推文对这个事件再发评论。他说人民币贬值说明呢，关税不是美国人在付，而是中国给的。那他批评中国这个利用货币操纵获得了不公平的贸易，那并表示呢，这种情况不会再持续下去。那中国方面是表示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呢，是因为单边保护主义和关税。那另一方面呢，中国也在淡化这个影响，以便稳定市场信心。那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贬值可能够这个缓解掉一些关税带来的影响，但是也会促使富有的中国人将一些资金转移到海外，因此会影响中国消费者的能力，这个消费能力。而现在呢，北京是需要中国消费者不断购物，以便刺激经济的增长。那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人民币汇率贬值呢，也会给全球经济造成不确定性。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弹道导弹，中国将加以反制。中国外交部军控司长傅聪8月6号对记者说，如果华盛顿真如美国国防部新任部长埃斯珀所说的那样，迟早要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美方有可能在数月之内完成部署，那么中国将不会坐视不管。傅聪敦促中国的亚太邻国，特别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谨慎行事，拒绝美国提出的要部署导弹的要求。他还说，这符合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不过傅聪没有明确说明中国将采取何种反制措施，他只是说各种选项都有可能。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曾谈到美方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导弹的目的，在他讲话之前，美国行政当局正式退出了美苏在1987年达成的中导条约。 按照这个条约，美苏不能在双方500到5000公里范围内部署中程核弹道导弹或常规弹道导弹。美方说，之所以撤出中导条约，是因为莫斯科一直不断在违反该条约。中国外交部军控司长傅聪说，中国没有兴趣加入美国俄罗斯之间的谈判，因为中国的核武器库规模同美国和俄罗斯相比还差得很远。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会见了包括来自中国的宗教人士。美国的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将持续呼吁中国保障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自由。有关详情请白宫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原定在星期一8月5号的上午11点呢，这个副总统彭斯要在他的办公室当中会见来自中国的这个宗教自由人士，那么并且呢跟他们来商讨中国宗教自由的问题。那不过呢到了11点钟的时候呢，这个美国之音去询问原定这个排定要采访这个所谓的中国宗教自由圆桌会议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却突然被通知说这个活动取消了。那么呢美国之音记者就是询问了副总统办公室说这个活动是否仍有举办，以及这些宗教人士是否也是如期的跟副总统彭斯见到了面。那么一位资深官员就告诉美国之音说，的确这些宗教人士还是来到了白宫，不过呢并没有这与媒体公开的活动。那么在这个资深官员的声明当中说呢，说今天副总统与几位宗教自由的倡导者见面，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的陪同之下，副总统重申本届政府与全世界各国各宗教信徒站在一起的承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将持续捍卫并且呼吁北京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对于穆斯林、佛教徒以及基督徒的权利，让他们能够在全国各地自由的信仰。虽然这次的这个资深官员的声明当中并没有提到法轮功的信徒，不过美国之音询问了法轮功相关的人士，他们表示说呢，也是有法轮功的信徒今天应邀来到了副总统办公室，与副总统办公与副总统来讨论中国宗教自由的问题。
过去的2天，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还有这个俄亥俄州，分别发生了重大的枪击案，这两个枪击案造成了是总共有大约是。至少大约30人死亡。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预计星期一的时候要针对近来发生的一连串的这个枪击案要发表演说，有没有这方面的最新的消息？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这2天呢，美国发生了重大的枪击的惨案，包括在德州的这个El Paso 市呢，发生了到目前为止有22个人死亡的这个沃尔玛商场的枪击案。那么这第二天呢，在这个俄亥俄州，则是发生了戴顿市有9人死亡的这个枪击案。那么目前我们知道，警方跟埃尔帕索市的市长都说，他们认为这个作案的动机是跟种族仇恨有相关的。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之前5月的时候呢，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造势场合上面，曾经在跟这个现场的支持者谈到了如何阻止边境上的移民问题时，他就问现场支持者说该怎么做，那么现场支持者是高喊说要射杀他们，那么特朗普总统当时是跟着这些支持者一起笑，然后接下来呢他说只有在佛罗里达州能够说这样的话还没有关系。不过呢在8月5号星期一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公开讲话当中，他是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种族这个仇恨的。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早上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e shooter in El Paso.
埃尔帕索市的枪手在网上贴了充满种族仇恨的宣言，我们国家必须同声一气谴责种族主义、偏执狂以及白人至上主义，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必须被击败，仇恨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It must be defeated. Hate has no place in America.
那特朗普总统说的这个网上的宣言呢，指的就是这个埃尔帕索市的枪手，他在作案之前在网上张贴这个网站叫做 A-Chain 网站上张贴的2356字的宣言。那么这个枪手呢是21岁的白人男子克鲁西乌斯。那么他在作案之前呢贴这个宣言当中就充满了反对移民以及种族仇恨的字眼。那么根据这个美国这个这个全美广播公司的报道呢，是说呢，他当时宣言当中是说了，他要去尽量的杀更多的墨西哥裔的人。那么呢，之后呢，他就使用了类似 AK-47 这个军事级的步枪到沃尔玛商场当中去犯案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在今天的这个演说当中呢，他也说他要提案来让未来枪击手的这个枪手呢，不但要被判死刑，而且呢，还要很快的来执行死刑。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针对枪击案是怎么说的。
That is why I have called for red flag laws.
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红旗法，这个法也被称作极端风险保障命令。今天我同时也责令司法部提出法案，来确保那些犯下仇恨犯罪以及大型枪击案的人被处以死刑，而这个极刑将快速又果决地被执行，不会有不需要的延迟。
除此之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要求这个网络公司还有社交媒体公司针对可能有问题的人加以过滤。不过呢，这会引发了这所谓的隐私权以及言论审查的担忧。那么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本人呢，过去也曾经说过这个社交媒体不应该审查一些网上的言论或是封锁某些账号。此外，特朗普总统也说要加强管制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并且表示呢，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在这些人非自愿的情况之下，也要把他们关起来，来维护这个大众的安全。那这也引发了政府可能越权侵犯个人隐私以及个人人权的担忧。那至少呢，我们看到是在德州的这个枪手呢，他就不是因为精神有疾病，而是因为种族主义来犯案的。所以呢，看起来特朗普总统他也同时也呼吁国会当中的两党的议员要跨党派的合作，来通过一个能够管制这样枪支或是防止未来大型枪击案能够发生的一个法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把焦点转到香港问题上。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美东时间8月5号发表声明，支持充满勇气的香港示威群众。代表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在其美西办公室发出声明说，入夏以来，香港人民一直到今天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那就是自由、正义和民主的理想永远不会被恐吓和不公义浇灭。佩洛西说，香港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同拒绝尊重法治、不愿意履行一国两制的懦弱政府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20多年前，中国政府承诺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人民配得上拥有真正的自治，而香港基本法和其他相关的国际条约承诺并保证了香港人民拥有的这种权利。香港立法会早就应该采取这样的措施，响应港人提出的这种合法民主诉求，彻底并立刻永久性撤销引起极大民怨的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佩洛西议长说，美国国会里的民主和共和党人都是香港人民，都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充满希望、自由和民主的未来。他说，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麦戈文议员和史密斯议员曾向特朗普行政当局发出呼吁，要求停止向香港警方输出销售防爆装置和设备。我们在这里重申这种呼吁和要求。佩洛西议员说，我们回到华盛顿之后，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们将开始工作，推动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为保持香港的民主、自由还有法治而努力奋斗。另一方面，在10多万港人8月3号参加旺角再游行，并在九龙多处站路抗争而遭警方强力的清场之后，港岛星期天再有2起数以万计的民众参加的游行， 并伴有多处包围警署抗议以及堵路行动，抗争及冲突持续到星期一的凌晨。而周一全港发起三罢及不合作运动，全港陆空交通受影响。尽管特首林郑月娥上午举行记者会，但示威者在香港多处地点占据道路与警方对峙。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这个海燕，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继星期六和星期天游行及警民对峙和清场之后呢，星期一我们看到全港有三罢及不合作运动，就是罢工、罢课、罢市，似乎呢令抗争行动有所升级。那么都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海燕。
好的，网友啊，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就开始发起八月五号三罢。从目前的情况看呢，这个所谓罢工、罢课、罢市呢，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因为许多商家还有这个打工族呢，因为他们很难去歇业或者是请假因为他们面临工作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只有一些这个现在正在放假的学生上街抗争。但是网民发起的另一个运动叫不合作运动呢，对香港今天陆空的交通影响非常的严重。从上午呢7:30左右，许多这个网友呢，也就是年轻人，他们在港岛以及其他这个地铁线，这个许多的这个地铁站呢，通过拉这些紧急栓，还有这个阻碍列车关门的这等方式呢，这个阻碍列车运行，使这个港铁的8条主要线路呢，全部受到严重的影响，有些甚至瘫痪。到了中午1点以后，或者下午1点以后呢，才陆续的恢复服务。另外呢，这个香港国际机场这个全天呢，有大约至少150到200次的这个进出航班呢被取消。但是入夜以后呢，陆续有一些恢复。同时呢，这个香港在这个网民呢，在比如荃湾、旺角、黄大仙、尖沙咀，像港岛的金钟，还有我现在身后所在的这个北角，这个多处呢进行集会，然后呢进行这个占领这个路段，阻碍这个交通。在天水围的这个警署外面，警察呢今天下午呢向这个围困警署的示威者呢发射了多轮的催泪弹，而且像在尖沙咀，今天下午在金珠政府总部外面呢，警察都发射了大量的这个催泪弹，驱赶这个示威者。我现在身后这些示威者呢，基本上都是下午在金珠政府总部外抗议的这个示威者，他们在下午5:30以后呢，又转到这个铜锣湾，占领这个铜锣湾最繁华的轩尼诗道，就是崇光百货的外面。到了7点以后呢，这又有网友这个号召所有的示威者都转向就是港岛东面的，也是主要的一个居民区北角，因为这里头是一个密集的传统的这个居民区，所以现在这个大街上有非常多的，可以说是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这个北角这个英皇道进行这个阻路抗议。
好，我们看到背景现在警民正在发生冲突，看到有纵火，看到呢有投掷石块，警察呢也在向这个示威民众采取一些行动。那么特首林郑月娥上午10点举行记者会，外界有什么反应？有和缓事态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吗？
基本上外界的反应我交谈的几位香港都属于比较温和的这个分析人士呢，都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午10点的记者会的表态呢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就 五大诉求呢，民间的五大诉求进行回应，只是仍然那个强调，指责一些极端的分子呢，把这个就呼吁啊，进行什么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进行实这个就是呼吁革命，说把这个香港这个抗争呢变质，而且呢，他认为这些极端的这个行为呢，把这个香港一步一步推向危险的境地，走上这个不归路，但是呢，还有的分析人认为呢，就是林郑月娥一方面批评这些所谓少数的极端这个抗议分子，但是呢，同时又对其中几大诉求当中比较容易的，比如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包括许多建制派都同意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这个撤回这个修例，而不是说只是寿终正寝，所以包括这两项呢，所以还可以作为一个第一步。但是呢，林郑月娥呢，到目前都拒绝或者不愿意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所以呢，这个分析人认为，就是今天林郑月娥的这个讲话不但不会平息示威者的这个愤怒，而且呢，可能会进一步的激化这个香港年轻人的抗争，反送中的抗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一是香港反对派号召的全民罢工日，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集会游行呢等抗议不断，警民暴力冲突继续在各地发生，暴力抗争造成过高的社会代价和民意分歧，这还能够持续多久呢？罢工、罢课、罢市属于合法的不合作运动，能否为抗争运动打开新的格局？那么中共前这个总理朱镕基当年曾经表示呢，如果回归后的香港搞不好，执政者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句话现在是不是一语成真？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和学者，一位是香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外一位是在北京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立凡认为林郑月娥的能力受到各方的质疑，他的辞职是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台阶。
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一部分的市民和罢工人士也有冲突，就是他们认为罢工呢，这个破坏了或者是耽误了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那这个呢，日后可能林郑盼望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人出来反对罢工，因为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分析到，有一部分商家店主他们承受不起，所以呢，这个情况来看，不光是商家了，现在我们看恒生指数，上午收报是这个跌了777点。跌幅近3%，是今年1月初以来的低位。那这个情况就会影响到企业界人士。那企业界人士他可能要想，到底是林郑领导无方呢，还是市民的要求不合理？那这个大家心中也自有一个公论。所以现在我以前讲三点，我说要看三点，一个是港府的态度，一个是北京的态度，一个是建制派的态度。现在看建制派又开始有分化。这个建制派在记者会上回应这个林郑的言论，他就强调什么呢？他说这个当然一方面他指责示威者，但是呢另外他也建议政府现阶段应该把焦点放在经济危机上，这个后面也有一部分经济界人士会关注这个问题。也有立法会的建制派议员他在 Facebook 上说特首指出现在社会很多问题，但是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令人失望。就是你林郑有没有领导能力？ 就是这个恐怕也是大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要解决香港的问题，要使各方找到一个能够下台阶的这个办法。其实林辞职本身就是一个台阶。
那么胡平认为呢，林郑月娥出来讲话是为让抗议者死心，别指望我会改。
如果大家都感觉到当局他就是不改，那大家又怎么办啊？如果是人们发现当局他就是不改，而我们拿他就没有一种别的手段能够迫使他做改变，那么他们很多人他可能就会到头就会就只好就放弃抗争啊。你包括勇武抗争，那么你勇武抗争也好啊，全民罢工是这种抗争也好啊，那么就人们就会觉得，我们付出很多代价，付出很多努力，既然没有任何成果，而且不可能取得成果，那我们再付代价就有点不值当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放弃，就和当年战中一样。但战中后来人为什么少了呢？就是他发现这个当局就根本没有让步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也正是现在中共当局他们要采取的态度。
嗯，
他就跟你拖，让你感觉到我们就是不会改。所以这林郑月娥讲话本来就不是让来，就不是来安抚人心的。相反，他是要让抗议者死这条心。你们别指望我会改，我就是不会改啊！你能怎么样？
张立凡认为呢，中共惯于把责任推给外部势力，但其失信才是香港问题的根源。
过去我们这个毛时代就经常是这样，一遇到自己这个执政出了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定要说是帝国主义封锁呀，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呀，什么苏修卡我们的脖子逼债呀，什么国际反华大合唱啊，都是把责任推到外部。
嗯，
那实际上真最大的问题出在中共自己的对香港的政策，自己你没有遵守承诺，按时的实行双普选。
嗯，
这本来是2007年，就已经公开承诺的事情，就是要在2014年实行双普选。
嗯，
然后自己又变卦了，最后导致到现在，这个香港还是没有能够实行双普选。
嗯，
这个就让。就是说你自己言而无信，最后导致香港人非常失望。
嗯，
他要跟你抗争，就是你承诺我的东西，你为什么不给我？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说没有失信，这个是造成香港人不满和愤怒的这个主要原因。
胡平说呢，先争取特首的这个普选有望取得成效。也能为立法会普选开辟道路。
我就认为呢，即便关于港首特首的普选，不可能满足我们的这个希望期待，但是呢，暂且接受这么一个半吊子的所谓特首普选，目的在于，第一，它本身总比原来一点普选都没有要好一点；第二呢，更重要的是呢，有了特首的普选，才可能有后面的立法会的全面普选。而一旦立法会得到有了全面普选的，那泛民派很容易在中间占据多数啊。而立法会一旦有了泛民占据多数，那你什么23条啊，你什么这个修例啊，根本就通不过，从一开始就给挡住了。他对于保护捍卫香港固有的自由和法治就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努力的，而且也是完全有可能取得成效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原中共二号人物李鹏在64天安门事件30周年过后一个多月因病去世。北京官方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对其生前的业绩给予高度的评价，还特别提到时任总理的李鹏在制止动乱和平息所谓反革命暴乱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原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李鹏在六四镇压决策中的作用被高估。他指出， 李鹏当时的日记隐约透露，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期间，李鹏可能在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与邓小平密谈，随后态度急剧转变，由同意和平处理学潮转而支持武力镇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对这个鲍彤的专访的第二部分，受访者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采取果断措施啊，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啊。他这个讣告里面是这样讲的，你觉得这是他本人也希望把这样的这个评价放到他身上去吗？家属也愿意这样吗？
没有听说他本人不愿意当这个久经考验的什么共产主义战士，没有听说他本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不过这个李鹏有一个事情，就是1989年6月4日那一件事情呢，他为了这件事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李鹏六四日记》。李鹏写了许多日记，比方说李鹏什么三峡日记啊，什么东西，写了很多日记，在国内都出版了。《李鹏六四日记》这一本呢，写了，但是没有出版。香港有个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东西，他派了当时的出版总署的干部领导人去跟出版社交涉，说我代表李鹏宣布你不能出版。后来这本书没有出版，但是在网络上传的很普遍。那我为什么提到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谈到他对学生的态度。学生态度我想只讲一天的日记，就是1989年4月23日的日记。这个日记为什么4月23日这一天呢？4月23日这一天呢，实现了他一个思想转变的大过程。他的思想有个180度的拐弯。他自己在这一篇里边是这样说的：他说他4月23日下午到火车站送赵紫阳到朝鲜去，问赵紫阳：“你还有什么交代的？”赵紫阳跟他说：“现在不就是学潮吗？关于学潮吗？”他说。赵紫阳说，在昨天耀邦的追悼会上，我有个意见跟你们四个常委说过，你们四位都同意，当时邓小平也在场，邓小平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就是当时跟你们说的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说现在呢应该劝学生回校读书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因此第一呢应该劝学生回学校。第二呢，就是对学生无论如何不要使用武力，那除非发生打砸抢啊烧啊这些事情，不要使用武力，这一点你们也是同意的。第三一点呢，他说学生在这次学潮当中呢提出了很多诉求，照这样的意见的时候，学生提出来这些要求呢，我们应该在社会群体的协商对话当中来解决。照这样提出这个意见是根据十三大决议文件里边讲，处理社会矛盾要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就这么个东西。没有说是处理社会矛盾要调动军队来镇压、来开枪，要发动坦克，要发动什么？这个十三大报告里没有这个东西。而十三大报告呢是全党通过的，十三大报告呢当时是有效的。后来好像邓小平还说过这个话：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一个字都不能动。是赵紫阳讲三句话呢？赵紫阳是根据作为总书记，作为十三大选出来的总书记，他要走了。他当时因为根据半年以前跟朝鲜的协定，他必须马上去访问这个朝鲜跟金日成会谈，这个是半年以前已经做好的安排。那么现在呢，他要走了，走了嘛，学潮留下来怎么办呢？紫阳就交代了，说就在那个追悼会上呢，跟这个四个常委啊。他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四个常委都同意，包括李鹏也同意，那么邓小平也表示同意。那么临走的时候，他还李鹏问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时候呢，赵紫阳说没有别的事情，就这三句话。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李鹏回来以后在日记里边嘛说，我马上就是李鹏马上找乔石一起把赵紫阳这三句话写成中央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就是说，李鹏认为赵紫阳根据十三大的精神路线提出了当时 情况下如何处理学潮的问题，也就是和平处理，这是同意的。可是一到晚上变了，为什么变了呢？在他日记里边是有这么一句话，只有一句话，说是晚上啊，杨尚昆劝我李鹏去见邓小平，我李鹏跟杨尚昆说你也一起去，尚昆同意了。到底去了没有？没说。但是他后边再写的整个李鹏日记，整个态度就是180度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去，那么怎么从有了这句话以后态度改变呢？如果去了，为什么那一天日记里不是去呢？光说杨尚昆劝我去，我说你也一起去，他同意了，剧中去了没有？邓小平说了什么？邓小平跟杨尚昆说了什么？跟李鹏说了什么？他们三个人怎么商量的？通通一个字都没有。那么我的看法是这样，不可能不去。如果不去，他态度后边的态度怎么转变了呢？但是呢，是不可告人的，因此他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因此呢，实现了一个叫做思想转变过程。在这个以前，他认为赵紫阳搞东西，这是他不同意，这是他不赞成，但是他口头上至少是同意的，不仅是同意，而且在行动上还是支持的，还是执行的。他自己写的，他回来以后就找乔石一起把紫阳的三句话写成中央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这个文件也确确实实发出的。但是在他晚上说，杨尚昆说建议他去看一下邓小平，不知道从这个以后再也不提那个中央文件了，再也不提根据赵紫阳的建议他自己亲手跟乔石一起完成的这个中央文件，从此以后再不提了。从此以后这个文件变成错误路线。所以我说呢，实际上李鹏在1964当中所起的作用是被高估了，李鹏的作用没有那么大。李鹏当然是64的一个刽子手，但是李鹏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去执行的一个刽子手，并不是他自己发挥的这个作用，而是他在他邓小平的授意领导底下完成了调集军队平息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样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历史使命，是他的初心，他的使命，他完成了。我看这个呢，是对他被现在的那个估计呢高估了，他觉悟没那么高，一开始这个觉悟是被邓小平提高的。我看呢，从他的那个日记只能都是这样讲，可是呢非常遗憾，这本日记呢现在只是在网上流传，没有纸质的，没有纸面的，用纸来做成的这个书。这本书呢是被他委托出版社的领导人去找出版社扼杀了，没出版。如果这本书出版，那很有意思，可以看看他在他整个64当中的这个精神状态，他的忧虑跟他的喜悦跟他的快乐。我看这本书啊，他怎么在邓小平的这个亲切教导底下，思想觉悟如何提高，最后呢这个成为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一个屠杀学生跟市民的一个刽子手。我看这个过程呢，那应该写得很清楚。可见他这本书呢，即使他已经删掉了很多东西，隐瞒了很多东西，但是仍然露出了很多东西，是给人们以这个很多想象的空间。而这个想象空间呢，我看呢，只能够说他自己说明他的作用没有那么大。如果没有邓小平，他什么事都干不成。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李鹏误导了邓小平。我想如果李鹏能够误导邓小平，那邓小平也太幼稚了，水平太低了，太不坚定了。我看大概是这么个东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表示，美国已经开始与三个太平洋岛国就有关延长国家安全协议的事宜进行谈判。此外，美国防长埃斯珀警告说，如果任何国家想要以损害其他国家为代价重塑印太地区，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 有关详情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给我们做详情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访问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的时候表示，美国已经开始跟密克罗尼西亚、帕劳和马绍尔群岛谈判延长与这三个太平洋岛国的国家安全协议。美国与这三个国家的安全协议将在2024年到期。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军方对这三个太平洋岛国的领空和领海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作为交换，这三个国家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军力扩张，这三个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比美国本土还要大的太平洋岛国的战略重要性日渐突出。中国也在通过投资和基础建设等方式积极谋求在这一地区扩大影响力。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密克罗尼西亚与北京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另外两个国家帕劳和马绍尔群岛则与台北维持着邦交。此前一天，蓬佩奥国务卿与美国国防部部长埃斯珀在澳大利亚共同出席了澳美部长级协商会议。蓬佩奥国务卿与埃斯珀部长在与澳大利亚外长和国防部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都重点提到了中国。我们先来听一听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
甚至在我们意识到之前，澳大利亚就勇敢并且独立地发出有关中国 5G 雄心风险的警报。我们都对中国与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进行军事化感到担忧。我们也都对令我们的朋友陷入债务和贪污困境的投资保持警惕。
此外，我们看到蓬佩奥国务卿他再次重申，美国不要求其他国家在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那么因为这是他认为这个双方的这个合作是应该建立在一个互惠的基础上，而不是这种非你即我的这种零和游戏。蓬佩奥国务卿再次重申，那么美国不要求其他国家在美国之间选边站。那我们看到新上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讲话中说，如果有国家想要以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重塑印太地区的话，美国不会坐视不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还坚定反对来自中国的侵略性的、令局势不稳定的那种令人不安的行为方式，这包括在全球公域中进行武器化，使用掠夺性的经济和债务换主权的协议，并且推进国家支持的盗窃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的行为。在印太地区，力量不应该决定地位，债务也不应该左右命运。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试图以损害其他国家为代价重塑这一地区，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此外，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反驳称，所谓中国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并且指责美国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埃斯珀部长在悉尼还强调了印太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我们来继续听听埃斯珀部长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的国防战略清楚地表明，这里是我们的首要地区，我们就待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强化我们的安全网络，以维护诸如尊重大国和小国的主权、和平解决争端、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以及遵守国际准则等共有的价值观。这些不仅是美国的原则，也不仅是澳大利亚的原则，这是印太地区的原则。
那么此外，埃斯珀还表示说，他希望美国在亚洲部署陆基中程导弹。我们知道美国在上周五，也就是8月2日正式退出了中程导弹条约。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日前呢，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表示，台湾正面临切实的被中国吃掉的危险，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是抗拒被中国并吞的威胁，以及保卫台湾目前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以及生活方式。他说，现阶段台湾推动证明修制宪恐怕会加剧社会的分裂，从而使台湾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那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发来的报道。
罗文嘉是8月2号与知名中国异议作家、独立知识分子余杰对谈台湾该如何走出党国军国下的民国框架时发表这一看法和主张的。
对我来讲，因为我有深切的危机感，这个危机感是来自于中国的威胁，台湾很有可能会失去我们现在所拥有而且习惯的民主的自由。
罗文嘉说，人们原以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还很遥远，但香港情势的变化以及随后爆发的反送中运动，让台湾的民众突然意识到他们随时都可能失去民主和自由。他表示，在中国并吞的威胁下，目前台湾的正式名称中华民国以及目前已明显过时的中华民国宪法仍然是团结台湾各派政治力量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今天台湾没有来自这种威胁的话，其实台湾宪法早就该改了。台湾这部宪法，这部宪法所有内容，从名称到疆域到时候，通通不适合台湾。我们所有都知道，是在对外辨别上也不适合。但是我们确实面临来自于一个极大的威胁，这个威胁随时 随地，现在更是不断渗透到台湾各领域。从媒体到所有领域都震动进来了。
罗文嘉是回应中国知名异议作家余杰提出的台湾应该推动政治改革来巩固自身民主体制。余杰认为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尚未完成，他说，
就说虽然台湾戒严这30年了，但是民主的价值就是自由的价值，它没有像比如说美国、英国等等这些西方国家一样，它没有像这个盐融到水里一样，而是像一层油一样浮在这个水面上，没有真正的这个扎下根来。
余杰说，
我的建议是这个未来的台湾这个政治改革和这个修宪，我也同意这个嘉兄刚才谈到的，其实台湾已经独立了，但是这种事实独立还要有这个法理上来这个配合，你如果按照现行的中华民国这个宪法，台湾又没法独立，所以在未来台湾怎么样来这个修宪，包括这个政治结构的这个改革。
但罗文嘉认为，在证明修宪问题上，台湾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共识。
所以一部新的宪法的产生，它需要有足够的共识，而不是一种在分裂对抗之下硬是凭我有多少实力跟你通过，那反而会带来内部的更大危机，而当内部危机的时候，外部有个更大的力量在那边内外串联，就是台湾危机。
罗文嘉说，这就是为什么台湾要反红媒、反红色渗透。他说，
因为对共产党来讲，他不一定要马上用到军事的武力，他更厉害的是运用他的金钱建立代理人，不管从媒体到各个团体，然后不断地被洗脑，洗脑之后改变你的价值。
罗文嘉表示，抗中保台将是台湾未来数年面临的任务，而不只是民进党为了2020台湾大选所提出的一个口号。他说，如果台湾可以守护得住，20-30年后台湾自然会产生一部全新的宪法。
所以因此我乐观认为，这20-30年之后属于天然敌的时代，对国家想象会再也没有今天我们看到这历史包袱。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的抗议行动持续升级，台湾十多个公民团体及非政府组织再度召开记者会声援，台湾政界人士也就香港目前的局势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十多个公民团体及非政府组织8月4号傍晚举行场名为挺人权、撑香港、护民主的记者会， 呼吁香港政府停止任何暴力镇压，紧速回应民意诉求。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秘书长张玉蒙表示，香港人民无惧蛮横的暴政以及警察暴力，仍然选择走上街头抗议，因为这是香港最后的希望。
香港人民已经退无可退，忍无可忍。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的人民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更应该警惕。
张玉蒙还说，香港现在是民主防卫的前线，而台湾与香港已经是战友，共同面对着中国势力的入侵。台湾青年也在各大校园发起联农墙行动，让大家写下想对香港说的话，并持续举办活动，希望台湾社会更加关注香港局势。台湾公民阵线发起人江明燕表示，台湾人支持香港民众罢工的行动，也应该释放出拒绝中国并吞的明确信号。
我们要保卫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2020巨头亲中候选人，我们才有这个民主的社会能够继续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江明燕还指出，香港日益沉沦的人权暴露港府和幕后黑手的企图，台湾应该以香港为鹰箭，站出来捍卫得之不易的民主与自由。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号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专访表示，北京当局应该信守当年的承诺，实现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期待。与其压制香港的民主发展，倒不如让香港的民主能自然且正常的发展，这也是中国面对香港人民期待的最好方案。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星期一表示，从反送中到大罢工，香港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急剧升高。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迅速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清除调查进来的暴力事件，对于缓和民众的情绪将有所帮助。韩国瑜还说，香港和台湾只有一水之隔，台湾一定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也希望香港能尽快恢复繁荣、和谐与稳定。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媒体询问表示，香港现在和台湾2014年一样，民怨没有解决的话，就会今天这里抗议，明天那里抗议。北京政府也会担忧，如果香港一直闹下去，可能会蔓延到广州。这位可能参选下届总统的市长还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不会永远维持那么大的落差，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于政治参与的要求就会提高，要保持一党专政将很困难。就像台湾的发展，当人民有钱的时候，就会开始想，为什么台北市长不能民选，总统不能直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副总统办公室会见包括来自中国的宗教人士，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将持续呼吁中国保障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自由。据公民力量易报报道，参加会见的人权人士有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牧师、世界维吾尔大会副主席和法轮功大法协会副主席、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华盛顿国际宗教自由圆桌会主持人等中国宗教自由的支持者作陪。8月5号星期一上午11点，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副总统办公室举行国际宗教自由圆桌会议，讨论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并预计有媒体现场直播。不过到了11点，副总统办公室突然告知原本排定采访这个活动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活动取消。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副总统办公室宗教自由圆桌会议是否如期举办，一位资深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彭斯已经与几位宗教人士见了面。资深官员在电邮中说，今天副总统与几位宗教自由的倡导者会面，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 布朗巴克陪同下，副总统重申本届政府与全世界各国各宗教信徒站在一起的承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将继续捍卫并且呼吁北京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对于穆斯林、佛教徒以及基督徒的权利，让他们能够在全国各地自由的信仰。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